好，大家好，欢迎收听黑猫电台，我是黑猫老师。本集节目由李德猫砂赞助播出。李德猫砂是现在马六最喜欢用的猫砂，本体添加了稀有凝结盒矿，凝结能力超强，让你铲猫砂的时候不容易碎开，除臭效果也超强，没有添加香精，拨起来自然，踩踏感好，又几乎没有粉尘，猫咪第一次使用也能好好适应。最重要的是价钱很实惠，现在买五包免运费，结账输入折扣码马六福利，马上再现折39元。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有需要的同学赶快去他们家的卖场逛一逛。
好的，嘿，黑猫电台再次复活。这一次的更新呢，其实是因为前几天我收到了一封讯息，这个讯息呢是一个女高中生寄来的讯息，她就问说，黑猫老师，你的 Podcast 怎么这么久没有更新了？我本来看到这个讯息我很生气，我想说哇操，我在我的 FB， 我在我的 Twitter 讲了这么多次为什么 Podcast 停更，可是你怎么还来问我这个问题？可是接下来我发现这个小女生她没有在用 FB， 她是特别用 FB 跑来问我为什么 Podcast 不更新，也就是说他本来没有追踪我黑猫老师的 FB， 他是我 Apple Podcast 的原生听众，他不是我其他的平台导流过来的。这一点我很惊讶，因为我一直以为 Podcast 本身没有演算法，所以 Podcast 所有的听众都是我在什么 FB 啊，在 IG 做宣传，然后大家才跑来听 Podcast。 而且我一直觉得会听我 Podcast 应该都老人吧，应该都大概30岁左右吧，怎么会有女高中生？所以我就很吃惊，我非常的吃惊，我就继续问下去，我就跟他解释说因为 Podcast 都没有赚钱，黑猫老师是全职的内容创作者，对，所以如果有某一个节目或者是做的某一个平台都是亏损的，只能把它停掉。可是呢，那个 JK 说出了一句让我没有办法反驳的话，他就说，黑猫老师，你粉丝这么多，你就叫你的粉丝来订阅就好啦，你每一个粉丝给你10块钱，你不就发财了？我真的当场没有办法讲出任何话，真的耶，要是每个粉丝给我100块，我就发财啦，这么简单，我怎么没有想到咧？所以我就再跟他解释，做 KOL 做网红还有一个转换率的机制，也就是不是所有的观众你都可以发文或者是做节目触及到他，也不是所有的观众都愿意付钱支持。那他就说了，那你就去找那个愿意付钱的人要钱就好啦。然后我本来想要继续解释的，可是我觉得多说无益，因为还没有出社会的小女生她不知道这个商业模式。可是同时我也是深深的在反省，因为她其实讲的虽然是很简单，可是我还真的没有在 FB 上就是叫大家来订阅 Podcast 的那个付费订阅。其实 First Story 是可以付费订阅的，跟 YouTube 一样可以每个月信用卡扣款，你也可以就是单笔 Donate，是我从来没有就是跟听众要过钱，而且我也没有就是公开征求 Podcast 的赞助商。我 Podcast 以前的赞助全部都是我报价的时候我就说啊，我现在 Podcast 免费附送，那厂商通常就是一个啊不要白不要的心态，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这应该不能算是 Podcast 赚的钱，而是 FB 赚的钱。所以我就想说好吧，因为之前也被很多人就是靠腰过 Podcast 突然就不更新了，对，那既然我被这样情绪勒索，我就决定转头回来情绪勒索你们，我就去 FB 发文，我就说好，如果要我继续更新的话，那你们就要付费订阅，那就有厂商来找我。结果文章一发就有人说他要订阅，就有赞助商说他要赞助，对，赞助商就是我刚刚讲的李德猫砂。我跟李德猫砂其实合作过好几次了啦，那他的确也是马六最喜欢的猫砂，马六只用矿砂，而且是那种越细的他越喜欢，就如果是粗的话你就感觉到他在剥砂的时候就是敷衍剥一下， 可是如果是细沙的时候，它就是会剥得很爽，甚至刚换猫砂的时候它还会在里面滚，就是弄得全身都是沙这样子。阿里的猫砂是我工商过的猫砂，也是算比较便宜的啦，便宜又好用，嗯，真的，大家有养猫的可以买。对啊，他们也有就是豆腐砂，好像是豌豆腐砂，不过因为马六他比较高怪，他就只用矿砂，所以我就是都给他用矿砂。用矿砂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只是因为我现在住四楼，然后我通常都会把比较用不到的东西搬到我家五楼顶楼，所以等于是每一次猫砂寄来，我就要一袋猫砂扛五楼，你知道吗？一袋猫砂扛五楼，一次来一箱，一箱四五包，我真的是扛猫砂就饱了。这是矿砂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可是没办法，马六就只用矿砂。对，好啦，再扯回来，也是有很多人说他不会用 First Story 的付费订阅，问说能不能订 YouTube。我当然说好啊，因为做 YouTube 我也是重点的更新项目之一。我这一次重返全职创作者，就是想说要认真做频道，只是因为发生了太多事情了，所以没有办法顺利的做频道。那如果各位同学没有 follow 到这一段故事的话，那我今天就帮大家复习一下。刚刚好我们的 Podcast 第二季主要想讲的故事就是职场鬼故事，对。不过现在我觉得不用设限啦，就是只要是对大家有帮助的故事，大家想听的故事我都可以讲。那这一个职场鬼故事呢，可能很多人知道了，就是我之前跑到科技业上班，跑到科技业上班之后，每一个月加班100多个小时，真的是很累。可是就算加到100多个小时，你也只能报46个小时，因为劳基法规定这样子。而且我的工作的内容是很靠北的，因为我当初应征的时候，我应征的是品牌行销副理。那我进去之后呢，对外头衔是品牌行销副理没有错，可是英文的 manager 学校会教是经理，但是你在企业里面 manager 叫做管理师，通常 project manager 就是专案管理师，所以你的那个 manager 同时就是管理师啊，你可能什么都可以管。所以我进去没多久之后，我就被派去做 Web3 的社群经理。简单来讲，就是哪一间公司他想要跨足加密货币的世界，就想找一个懂的人，就是把他们的公司带入 Web3 的世界啊。就我就刚好就知道一些嘛，开会的时候我主管就跑来问我说，诶，克尔，你知道什么是 Discord 吗？我说我知道啊。啊，那你等一下开会来一下。我就这样子所有的工作全部翻盘，然后你知道币圈这种东西哦，大家都是大概9点上线，然后12点做事，然后3点下线，所以我等于是白天要去上班，晚上还是要回家上班。我今天如果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人啊，我可以当一个薪水小偷，我下班就不做事。可是你如果下班不做事，你就没有办法跟币圈的人相处，你如果没有办法就是跟你的客户相处的话，你到底要怎么卖东西给他？所以我如果下班不自己加班的话，这个专案这个企划注定会失败。可是我又不愿意看着我的案子整个炸裂，你知道吗？我的自尊不允许，好不好？所以就变成我每天都在加班，每天都在加班，加班到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啊！大公司的制度很硬，他又不愿意为我一个人改，所以最后因为一直加班，身体越来越差，体重越来越重，然后我就有高血压前期，我就真的是不能不离职，不然我觉得真的会客死他乡，我就离职了。我把那个专案告一段落之后离职，有情有义。对，好，再来，接着离职之后呢，我本来想说要休养一下，可是又我又有一本书还没有写完，我就开始写这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之前一直在宣传的千万网红圈粉营业中。这个书名不是我取的，这个书名我其实我也觉得有点尴尬，可是我就觉得我要相信专业，我就交给出版社决定。他之前的书名更糟糕， 之前的书名叫做《网红的黑暗荣耀》，我就说不行啊，这个就是蹭人家韩剧的名字，而且那个时候很红，过几个月就不红了啊。我这本书七月上市的，七月上市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看完了，在红别的东西了，所以我就阻止了这个书名，然后最后变成现在这一个。对啊，千万网红听起来是有点耸动啦，因为大家通常在讲什么什么网红，通常都是订阅人数，可是这个千万网红是观看人数。对啊，是我的部落格有超过1000万的人次，所以就要千万网红。对，这是以前的计量方式，因为以前我们讲百万部落客，百万部落客就是有超过100万的流量的部落客。对，只是因为现在大家会变成讲说啊，百万 YouTuber， 然后百万 YouTuber 就是100万人订阅，所以定义上是有点不一样的。对啊，可能出版社觉得数字比较大，大家就比较想要看。对，那这一本目前呢，我觉得卖的不是很好，可是我跟别人讲，别人说那是因为我前两本卖太好，因为我历史就是站出来的时候第一个礼拜手刷就卖完了，那甲虫超人也是第一个月手刷就卖完了，所以到现在这一本 KOL 圈粉营业中，现在7月初上市的嘛，现在8月25号快两个月了，手刷还没有卖完，我就有一种说啊失败了。可是别人都跟我讲说现在书能二刷就很厉害了，你在那边两个月就想要二刷，真是想太美。我这样想一想好像有点道理。那一段时间我有去查那个排行榜，以前的书都有上那个成品的 Top 10， 成品 Top 10， 那这一次这一本没有上，可是大概都还有在总榜的就是七八十名，100名以内啊。对，那我在那边找到摸摸去，然后就发现第一名耶，我就很爽啊，然后赶快看一下是什么的第一名。结果摸摸把我的分类在电影、信、写真集。我这一本是在讲自媒体的故事，自媒体的经营技巧，结果被放在就是性感写真集的分类，我真的是超傻眼的啊！结果竟然还卖到第一名，卖赢林香。马上截图，一辈子的成就哦！我卖银铃香了。好啦，我们今天这一集没有要工商我的书，我们改天再讲。我们这一集还是在讲我们的鬼故事啦。对啊，那我刚讲到就是出版这本书嘛，其实过程很不顺利，过程一直被出版社弄。哦，那个六月的时候，我就工作量很大。压力很大，焦虑，接着就出现了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多严重呢？我每天大概都要六点才睡得着，早上六点，天都亮了我才能去睡。啊，我就觉得很痛苦啊。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想说早上六点睡，可是我中午12点起来，那这样子我还是有睡到6个小时。那如果睡到下午1点的话，那这样子其实睡满7个小时也没关系。但是我后来发现不行，因为早上太多容易把你吵起来的事情了。有时候邮差来按门铃，然后楼下施工，台北人超喜欢钻墙壁，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天到晚到处都在整修。更糟糕的是我们家对面开始都更，那个时候就是对面开始拆房子，所以变成我早上我要是九点还不起床，我就会被怪手挖起来。对，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铃，也不是梦想，是都更的怪兽，真的是很痛苦。我觉得说不行，我会死在这里，我会死在台北。那怎么办呢？我就赶快上网搜寻，然后就搜寻到九妹有一支影片，就是也是睡眠障碍，他就去振兴医院睡眠中心门诊。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赶快自救，所以我一看到影片，我马上就打电话挂号，挂号费2000块，因为没有健保。所以我就跑去那个振兴医院的睡眠中心门诊。那门诊的时候，他就帮我做一些咨询嘛，做一些调查，然后跟我讲一些怎么改善。可是他跟我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如果透过身心科、胸腔内科或者是耳鼻喉科转诊的话，我就有健保。对，所以 大家如果有睡眠障碍要去睡眠中心的话，记得先去挂身心科，或者是耳鼻喉，或者是胸腔内科。对，因为从他们这边转诊的话就有健保。对，接着是我这每一科都要看嘛，因为你睡眠障碍有很多原因。那他帮我分析了之后，医生觉得我可能得了睡眠呼吸中止症，这是一个睡觉的时候会停止呼吸，然后它的特征就是你会慢性缺氧，然后打呼很大声，集中力下降，然后记忆力下降，血压升高，最严重的话就是中风跟猝死。我就想说，哇靠，我在三十几岁，我不要中风，我就赶快开始了一连串的治疗。那治疗的过程也是很漫长啊，我七月大概看了20次医生吧，到处看医生，什么医生都看。啊，然后我还去住院，住院的时候他就有一堆那个器材贴在你身上，一堆线观测你的脑波跟呼吸频率，去检查一次之后就确定重度呼吸中止症。一般人睡眠的时候应该要零次的呼吸中止，我一个小时中止37次，是非常严重的状况。接下来开始检查鼻子，鼻中隔好像有点歪歪的，不影响，胸腔内科好像也不怎么影响，所以医生的结论就是你太胖，你胖到你的肉压住你的呼吸道，所以你没有办法正常呼吸，你在打呼，那个是你的身体缺氧挣扎要求生，所以你才一直打呼，打呼很大声。啊，我问老婆，就是黑猫助教，他就说，哦，我晚上打呼还真的蛮大声的，而且都是在梦呓，就是我这种。然后接着这个故事靠北的地方又来了，因为我太胖，所以我要赶快减肥。但是在减肥之前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就是他有发现到我侧睡的时候呼吸不会终止，因为我本来太胖，仰睡的时候压到呼吸道，可是我如果侧睡的时候我就不会压到呼吸道，所以在瘦下来之前我要是学会侧睡的话我就不会缺氧了。医生就说，那这样子你要买侧睡的枕头。我就上网找，然后就发现大家会买一个东西叫做月亮枕。月亮枕是给孕妇用的，就是它是侧睡，然后它还可以支撑你的肚子，然后让你两只脚夹住，这样子你就比较舒服，而且也不会脊椎侧弯。那月亮枕其实还蛮贵的，可是因为你知道我想要活下去，所以我赶快就开始挑，马上就去买，买了一个大家推荐的品牌，3000多块。结果买回来每天早上醒来那个月亮枕都在地上，每一次用那个月亮枕睡觉我都把那个月亮枕踢掉。那怎么办呢？那我买一个侧睡枕可以了吧，所以我就是宜得利再买一个侧睡枕。侧睡枕也是蛮贵的，因为我想说买好一点嘛，买一个大概1600还1800的。隔天落枕，隔天整个超级落枕。然后我就去看复健科，那复健科医生看一看就说我落枕嘛，我就只好开始就是做热敷，然后电疗，然后贴药布。我在做电疗的时候我就发了一张照片贴到 FB 上去，然后就一堆人来跟我讲说，黑猫老师，电疗浪费钱没有用啦。那我就也没有办法说明啦，因为我已经在那边电疗了，我总不能把那个线全部拔掉然后跑掉吧。而且他们说电疗只能止痛啊，我就是想要止痛啊。而且更重要的是落枕这种事情哦，你一定要马上看医生，你要跟时间拔河，你要跟时间赛跑，不然的话你只要一拖你落枕就好了。好啦，所以就是这样，我花了3000块买一个枕头，然后每天它都在地上，再花2000块买另外一个枕头，隔天就让我落枕，所以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了，我就必须赶快瘦下来，这是我唯一的生路。为了要瘦下来，我就上网搜寻减肥，然后同时我也在 LINE 群组里面跟 Discord 问大家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对，那刚好我的管理员 Akechi 他之前有减肥的经验，或者是有几个朋友他们也有去减肥门诊，减肥门诊感觉起来觉得很有用，用医学的力量。那我就挂号， 挂了之后才发现，那是名医耶，那是一个 YouTuber， 而且那个订阅数还比我高。可是我没有跟他讲，我也是同行，对，我没有跟他揭露我的真实身份，那我也没有跟他合作，所以我们先不讲他是什么名字。总之我就去挂号，挂号费2000块。挂号之后呢，一整天的流程其实很长，他叫我不要吃东西去，因为要验血，所以我11点去，结果一直给我弄到快3点，我饿到疯掉，你知道吗？啊，然后做了一堆检查，然后问了一堆事情，做了咨询，照了超音波，对，最后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检查费13000，疗程要接近50000块，当天就花了63000，就开始了我的减肥疗程。每天都吃的很少，还要打针，还要吃药，结果到现在呢，今天是第11天，我瘦5公斤，这就是新台币的力量，超可怕的，11天瘦5公斤。我其实一开始也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健康，可是如果一直在那边很胖更不健康，所以就相信医生，也很感谢很多同学就是提供我各式各样的意见。对，可是因为我的身份特殊，状况特殊，因为我从小就全身都是病，然后我又红斑性狼疮，吃一堆药，吃类固醇，吃免疫抑制剂，对，所以我的这些吃什么或是做什么治疗我一定是要问医生。对，所以还是谢谢大家，那我就还是相信医生啦，相信医学，相信医学。那其实这阵子我也还是在 FB 讲了很多故事啦。对啊，那以前都跟大家讲星座神话故事嘛，然后还有历史故事嘛。那我前阵子其实有去那个电竞电玩展，电竞电玩展大家有去吗？在世贸一馆。不瞒各位讲，我去是看妹啦。我推有去 cosplay， 所以我就去看。我推的 coser 叫鸽子，他这次扮演的是碧蓝航线的大凤。那大凤是谁呢？大凤的原型是旧日本帝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他是那个时候最强的航空母舰，理论上最强的航空母舰，但是他也是最惨的航空母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日本察觉到了海战的未来除了要大炮以外还要靠飞机，所以他们就开始造航空母舰，他们就觉得说只要有空母就没有懦夫。那这一个判断是正确无比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日本的空母舰队横扫整个太平洋，打中国，打马来西亚，打菲律宾，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日军很快就发现航空母舰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防御力不够。因为空母它是可以在超远距离就把敌方的战舰打爆，对，不管是战舰、巡洋舰还是驱逐舰，全部都是在还没有发现空母之前就进入空母的攻击范围。对，可是空母只要一被敌方的空母或者是潜艇摸到近身战，只要一发炮弹或者是一发鱼雷，空母就直接沉掉，直接沉下去当人工鱼礁。日军就觉得不行，我们要做一台没有弱点的超强空母，也就是装甲空母大凤号。这个大凤号被设计的时候，不但要可以打，还要能坦，还要能补，也就是比起其他航空母舰，它一样要可以派飞机作战，但是本身也要能打炮战，同时呢它还要能扛下敌方的鱼雷跟炮弹，而且更扯的是完成这些战斗要求还被要求可以载更多的补给品、弹药跟油。所以日本就觉得说，哇，大凤号只要一出来，我们手上就多一张王牌，二战一定赢。可是千金难买早知道，大凤造船造太久了，做一做预算不足，设计图没有办法按图施工，跟台北巨蛋一样。然后接下来就只好一直换设计图，然后换人做，性能就一直不断的降级，规格一直下降，时间一拖再拖，等到大凤做好的时候呢，哇，战场的风向已经变了。那个时候日军的战况失利，太平洋怎么打怎么输，以前那些很屌的舰队呢几乎全部都沉了。 可是日本觉得还有希望，他们就觉得没事没事啦，只要有这一艘不成空母，大日本帝国海军一定可以一发逆转。那作为日本最强的空母，大凤号一下水马上就是做一些基本的调度跟调整，就要前往菲律宾。那个时候战场在马利亚纳群岛，美军的舰队也在那附近，所以大凤等于他第一次上战场就是两军的决战，这一场谁赢基本上二战就谁获胜。那这个也是历史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对决。在一开始的时候，日军一侦测到敌方舰队就把飞机全部派出去，美军发现的时候飞机也飞上来，可是来不及拦截，结果就在这两边飞机要去找敌舰输赢的时候，美国一艘潜水艇叫做大青花鱼，他就摸到大凤身边，然后一口气就是对大凤射出六发鱼雷，一次射六发。那大凤的护卫机看到了，马上就是冲下来用机枪扫射，射爆一发，大凤在一个大回转闪掉四发，可是最后一发没有闪掉，直接从他的右舷灌进去，嘣！大爆炸之后，烟啊、火花、水花到处四溅，烟雾弥漫。可是大凤依旧屹立在大海之上，大家就觉得太神啦，装甲空母就是行。可是其实大凤虽然他那个装甲很厚，扛了这一发鱼雷，但是呢，他的内部受了内伤，它里面的燃油槽管线喷掉了，喷掉之后大家想要去修，可是因为那个油气已经布满了整个船舱，所以你又不能用焊枪，而且每次要去修的人全部都吸了那个油气之后就昏倒了，那个油就一直不断的在船舱中蔓延，就跟毒气一样。可是你也没有办法停啊，因为你现在战斗打一半啊，你的飞机要起降要准备不能中断，所以就这样子一直拖一直拖，拖了六个小时之后，那个油气终于蔓延到没有办法收拾的地步，整个大风大爆炸。日本最强的空母做了三年，服役三个月，第一次参战吃了一发鱼雷沉掉。这就是大风的故事，很悲剧。我在 FB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都在想啊跟那个跟那个 coser 有什么关系，因为碧蓝航线这个游戏它就是把它的船设计的就是越烧越好，奶子越大越好，它跟那个史实的那些船舰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不像以前舰队收藏，舰队收藏每一艘战舰的每一张图每一个细节都有历史典故，可是碧蓝航线没有，碧蓝航线就是把那个人做的很性感很烧，可是大家还是买单，你知道吗？大家还是觉得哇赞香。好啦，那我们这个礼拜的故事就讲这些了。我们讲了我的地狱倒霉鬼求职鬼故事，我们也讲了一个有点宅的历史故事。对，我们同时也交代了我们的黑猫电台为什么复活。我其实有想过很多的路线，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变太多啦，我们基本上大家还是来就是要嘛开心的听故事，要嘛就是我找一些好朋友，我们大家就是聊聊天。对，我可能也是去问他们有没有遇过什么有趣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有没有工商鬼故事，这些还是希望大家来除了愉快的心情以外，还是可以学到一些人生的经验。同时我 YouTube 也有一个新企划，就是黑猫信箱。黑猫信箱就是想说很多人毕业了之后就没有老师可以问问题，刚刚好我做过了十几年的老师，而且很多老师其实没有人生经验，他们就是毕业了就考老师，没有经过社会的蹂躏，没有受过职场的摧残，刚好我有，我被蹂躏到整个面目全非，人都不成人样了，所以我的社会经验是比大部分老师还多一点的。所以如果有人想要问问题没有老师问，那就来问我。对，这个企划的初步发想是这样啦。那目前在直播的时候也回答了很多问题，那我会觉得说如果问题问很多，那我们 Podcast 也可以回答一些。对，那这样子 黑猫电台就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又兼顾休闲又兼顾知识，可以为大家的人生带来帮助，让每一个阿宅都有成长的机会，听起来不是很美好吗？赞，这是一个大家都赢的局面，对不对？好啦，那我们的黑猫电台第二季的，这算第一集吗？我们今年其实更新集数是负两集，本来有一句话叫做不进则退，我本来以为只是一个譬喻，就没想到真的发生在我身上，负两集耶，越更新集数越少。那原因我也不想要讲太多啦，就是我们访问到了一个被 me too 的人，所以我们就把那两集预防性下架了。对啊，那我自己其实是有点愧疚啦，可是这没有办法，就是你做了社会不能原谅的事情，所以还是要切割啦，还是要切割，预防性下架。OK， 就这样，我们黑猫电台这一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感谢来听的每一位听众，感谢黑猫小队，感谢李德猫砂。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 Podcast 留言，也欢迎直接到 FB 或 Discord 找我。至于李德猫砂的折扣码，在资讯栏有，缺猫砂的同学务必参考一下。以上，谢谢大家，大家拜拜。